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尼希米记第六章，从第十节开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四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们知道司马雅是个假先知，他假装很关心尼希米的安危，他说他要揭发这件事情，有人要谋害省长的性命，尼希米要保命，最安全的地方就进到圣殿里面去。他要尼希米做一件很懦弱的事情，只是他没有想到尼希米很有属灵的洞察力。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诺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尼希米陷入别人要害他毁灭他的一个诡计跟阴谋当中，所以他必须要处理这些虚伪的假冒为善的这些朋友。在目前他处境很艰难，他还在岩石坚硬的地方动弹不得，他一转身就发现自己又陷入另外一个阴谋当中。感谢神，他就祷告神，求神帮助，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受到了假先知，受到假先知们的陷害。这些假先知是神的敌人，他是顽强以色列顽强的敌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的五十二天，城墙已经修筑完成了，没有响彻云霄的号角声来欢呼，也没有盛大的典礼，也没有剪彩的仪式。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城墙经过五十二天的工作天总算完工了，只是神才能做成这样的事情。城墙完工了，但是危险还在。接下来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四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苏南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们看到敌人的势力，反对的力量一波又一波的向尼希米进攻。那么这些信件在犹大的贵胄之间传来传去，传言很多。多比亚显然他就是其中一位贵胄的女儿 结婚，和其中贵族的一位女儿结婚。多比亚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好像挂了一支热线电话，把尼希米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回报给这个人多比亚。除此之外，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来捧这个多比亚这个人。换句话说，这些多比亚的姻亲们亲戚对尼希米说，尼希米啊，你对多比亚这个人太严厉了，他是一个大好人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啊说多比亚这个人啊，他有善行，那么也将我的话传与他。这些人就像传声筒一样，他们在暗中告密尼希米，他一切所作所为都有人报告给多比亚这个人。那么这里说到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要恐吓多比亚，信上都是要威胁尼希米的。那么我们在尼希米第七章，城墙完工了，百姓就开始要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城，有许多的房子已经盖好了，但是城里面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要清除废石，保护耶路撒冷城市里面，这是必要的，因为敌人先前一再的想阻扰他们来建造城墙，妨碍城墙的建造，现在他们还是心想要毁掉这个城。现在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看到城墙修完之后，尼希米在不同的大门安置门扇，然后派定一些人负责保卫城市，守门的就是等于卫兵，专门负责看守城墙，不断地在城墙周围做巡视的工作，来做守卫，因为他们因着他们的警戒，城墙内部的人才能够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敌人接近有危险的时候，他们马上会发出警报，不论白天晚上，也许24小时都要警戒。那这份工作的要求一定很高，但是我们会发现到有些规定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规则去执行，做守卫的一定要留意谁进到这个城里面。今天我们应当关心啊，听众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关心来参加团契的人，进到教会的人，但是要小心，我们不要和所有自称他是基督徒的人啊，就马上跟他建立相交的关系。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要有警戒心啊！今天也许教会里面把教义啊，教会里面的教义看得很重要，比方说那些人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不是有正确的看法，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不称他们为弟兄，也不跟他们相交，也不跟他们一起敬拜。听众朋友要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要和行淫乱的人相交，他不是讲到特别讲到关于教义的问题，而是指教会弟兄那些犯罪的不肯悔改的，那么这些人不要跟他们相交。所以基督徒彼此相交做朋友，必须要看重教义，他所信的是什么，是不是有正确的教义做基础。跟我们信仰的教义不同的人，我们应该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样会，因为教义既然不同的话，会破坏彼此相交的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所指出的是什么，是要我们不可以与那些犯罪而不悔改的人相交，那么这些犯罪的行为跟教义上的偏差都会破坏彼此之间的相交。那我要举一个例子，那有一个传道人他遇到一点麻烦，因为有人指责这个人在道德行为上有偏差有问题，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他还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就是也许在道德上奸淫的事情，那么应该教会就应该对这个人要小心谨慎。但是很奇怪，别的教会那个新的教会竟然 不计较他的罪行。他就说，因为这个人他虽然犯罪了，但是他的教义啊，他对圣经道理啊，他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是正确的。结果呢，这个人后来几乎毁掉了，不但一个教会，毁掉了两个教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会有一面倒的看法，常常就是强调教义啊，圣经教义的教条的正确性，但是这个人呢，道德行为，他的品德是否合乎圣经呢？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所以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和行淫乱或贪婪的弟兄相交。他所指的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对待那些比如说贪爱金钱的人，贪爱贪财的人，或者叫我们告诉怎么样对待那些不说实话的人，不诚实的人，我们应该与这些人能相交吗？听众朋友，我们要分辨，因着教义的缘故，信仰的缘故，那么我们就停止和一些人不同的交往，不跟他们相交，并不表示说我们是审判他们。当然我们跟那些人信仰上不一样，虽然他是说他是基督徒，教义上不一样，我们就不跟他相交，不是审判他们的意思。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啊，是真正神的儿女，但是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你我没有必要随时要发动一个圣战，因为神自己会审判这些人。那么我们只要和他们停止相交就好了，我们就不跟他来往，拒绝来往，但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审判他们，我们没有资格审判他们。重点是说，我们信徒应当时刻的警醒。那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我们要永远保持警戒，永远保持警戒，这样我们才会是一个自由的保证，要我们保持警戒。接下来我们看说，除了尼西米派定守卫的负责看守耶路撒冷城墙之外，尼西米也派定歌唱的人。在尼西米第九章的时候就说到，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赞美神的灵就是一个能力的，有能力的一个灵，表示我们应该是一群基督徒，是一群喜乐的人。可是我看到现在的教会有时很缺少喜乐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喜乐？应该有喜乐。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不喜乐，那这个很奇怪。当然，教会里面有些人只喜欢听一些有趣的故事，哈哈大笑，或者参加宴会的时候啊，大家就很高兴参加饭局，但是一查考圣经，奇怪，怎么他就不喜乐了？听众朋友，你的表情会说话，你的表情会表示你心里想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制造麻烦的人，都是一些不喜欢，或者说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查考圣经，查考圣经他并没有喜乐。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信主的人，应该在查圣经的时候，查考圣经应该有喜乐。在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保罗就是讲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标记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听众朋友，我有讲到，但是我很不会唱歌，感谢神，我在心里面常常唱，心里面在唱歌，在我心里面有音乐，只是没有唱出来，我的心常常唱歌，我也希望用我的声音能够唱歌。那这里经文说到诗章啊，诗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赞美的意思。耶稣的名何其甜美。颂词呢，颂词指说颂赞神的完美，神是完美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这是我们要常常唱的诗歌，实在太美好了。这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唱诗充满了喜乐。有位传道人，他的书房里面 座右铭，他说喜乐像一面旗子飘扬在我的心田里面，因为主常住我心啊。这个传道人他的墙上这个座右铭很好啊，喜乐像一个旗子飘扬在我的心田当中，因为我的主常住我心。当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啊，你我的人生啊就会充满了喜乐，感谢神。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按着就派定来守门的人和歌唱的人，他派定守门的也有歌唱的。那么此外他还派定了利未人，利未人是当时都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神今天也呼召人来传讲他的话语。箴言18:16，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今天听众朋友，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传道人，那么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神一定会把服侍他的机会，服侍的机会会给你。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记7:2，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哈拿尼他并不是尼希米的啊血亲，在尼希米还在亚达学习往皇宫里面服侍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弟兄之中从耶路撒冷来告诉关于回归的渔民他们的境况如何，当然他是尼希米的同胞，不是有血缘关系的。显然哈拿尼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之一，在第一章里面他就来报告给尼希米知道有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尼希米就认识这个人，才会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哈拿尼亚这个职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他读过神学院呢？不是的，他是管理耶路撒冷的人当中一个。因为为什么呢？他被选为管理耶路撒冷成了，因为他是一个忠信的人，又是敬畏神过于众人的。所以听众朋友，忠信的人并不是说他受过很高的教育，那么这是一个重点，让今天我们每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也要明白，忠信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一个服侍人他缺少了忠信的品格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很糟糕的事情。要服侍的人他没有品格，只是受过高等的教育，那是非常糟糕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所以神要一个忠信的人来服侍他，在哥林多前书4: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信任别人，做一个基督徒同工也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听众朋友，你我是一个忠心的人吗？如果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不管这个人的教育，不管他有多少的教育学问都高，都是在神面前一文不值。接下来我们看3节，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那么白天城里面每一个人的入口城里的入口要有人看守，晚上那所有人都要保持警戒，至少每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人，神要每个人啊为他们家人负责任。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3:37，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7:4，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个时候城墙内部还没有完工，那么有些人就专心专注在自己的房子，忘了警戒。所以建造城墙建造城门之前的精神，就是一手拿铲子一手拿宝剑。那么今天我们为神做工的人也需要常常要警醒，要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第7章这个经文 在尼希米记第七章剩下的经文，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关于许多关于这个家谱的事情。好，我们念：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哈拿尼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那么这跟以斯拉第二章的家谱是一样的。神为什么要用这些记载，这些用这么多油墨来重复这个家谱呢？听众朋友记得诗篇112篇第六节说，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神认识他们。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神也认识我们，神认识他们，神就列出他们的名字，那做了一个副本。好像神，也许我们问说，哎，觉得这些名字好像对我们没什么意义啊，但是不要忘记，神纪念每一个人，这些家谱就是说明神纪念册子上的每一页，许多的家谱啊，神都纪念。在创世纪49章有家谱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家谱。撒母耳记下23章也记载了大卫大能勇士他们的名字。历代志上前面几章都是人名，尼希米记第三章也有名单，罗马书新约罗马16章也是有一些名册，希伯来书11章也记载了一连串有信心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以为说啊，这些只不过是名字而已，但是听众朋友，这些名字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神纪念每一个人属于他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也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愿听众朋友，你的名字我的名字也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押甲的子孙2322名。谁是押甲这个人呢？他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人的当中之一，在被掳70年前年间，再加上之后的时间，他的家族人数倍增，共有2322名的子孙。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子孙都说，我跟押甲有血缘关系。今天听众朋友，有人说我是属于神的儿女，当然他希望是神的儿女，但是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只有你自己知道。在新约约翰一书5章12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你就有了新的生命。如果你不信他所说的话，你认为耶稣是撒谎的，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神的话就有权柄来管理你的生命，那么神会把你的名字就记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押甲的子孙可以说，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名字在名册上面。接下来我们看61节，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在这里说明了有些人没有办法证明他们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也希望是以色列人，我们要想成为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不可能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自己从哪里来了，是谁，他们拿不出家谱做证明，所以就被排除在外的。我们来看64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责任，因为他们拿不出家谱，所以就不能够证明他们是以色列人。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们不仅仅说嘴巴说我们要得救了，我们要确实知道自己是蒙恩得救的人。接下来我们看65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来。那么当时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分辨神的旨意， 要透过祭司胸牌上的乌灵跟土灵来查验他是不是神的旨意。大祭司用这种方式来确定神的旨意，这是当时神提供给犹大人的方式。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圣经，透过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告诉我们，凡是信他的人有永生，我们就接受神的话，这是真实的。我们看73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所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林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那么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面，在尼西米他领导这个艰巨的工作，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当然回到耶路撒冷，城墙建筑完毕了，当然还有许多的圣工还要需要做的。感谢神，我们看到神兴起尼西米这个人成为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读到尼西米记以后，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在领受神今天给你在神的家所应尽的本分。神不但使用尼西米这个人，我相信神也用我们听众朋友在神面前，让我们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或者使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请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